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婚姻与家庭课程的第七堂课，也是我们这个课程的最后一堂课。我们在这个课程中讲到，从婚姻开始，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是第一个婚姻的主婚人、证婚人。那神创造了亚当以后，他看所有造的他都说是好的，但是呢，只有看到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神造了夏娃，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那神的心意是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在地面。神要得着这个婚姻，那我们讲到说所预表，讲到神永远的心意，其实是非常深的，讲到基督和教会。所以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婚姻，然后我们也认识到说这个家庭的一个开始，好，那你怎么样来寻求神的心意，怎么样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那这些我们都曾经交通过。然后我们讲到在家庭里面丈夫的角色和妻子的角色，那我们也讲到在一个家的里面，一个婚姻的生活怎么样让这个婚姻蒙神的祝福，比方说以神为中心，让主居首位，然后我们知道优先次序的重要，等等的哈。然后我们讲到家庭里面这个财务的管理，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很多婚姻出问题，在财务上呢，也是一个占的比率非常的大。那我们接着也讲到儿女，那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呢，他们所翻的是加上了一个所赐的产业，好像就是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但是他原来的意思呢是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那我们怎么样来得着这样的一个使命跟责任，把孩子能够养育，然后让他们能够长大在基督的里面。那这个是讲到家庭，讲到婚姻以后呢，我们讲到儿女，那儿女的管教是占着一个非常大的部分哈，怎么样把他们带到主里面，那管教有许多的原则，那借着管教，借着儿女的成长，那其实我们知道说神叫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有很多的眼泪，有很多的付出，有很多的学习，我们可以得着耶和华他成为我们的产业，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我们今天这一堂呢，我们讲到这个属灵的沉船，我们知道说今天神把一个属灵的认识，把属灵的生命、属灵的丰富，他恩待我们，叫我们能够来得着，但是今天神把一个使命要赐给我们，就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所领受的，在一个家庭的里面，要把它能够传递下去，哈，传递下去。所以属灵沉船呢，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他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所有属灵的经历，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所知道的，他在这里说要保守，还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我们不单自己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还要殷勤的来教训我们的儿女。那我们知道属灵的沉船有一个比喻，好像是接力赛跑。接力赛跑呢，你首先你要把棒子要握得好，然后呢你接到棒子以后，你要去跑，要跑得好，之后要把棒子能够传递下去，要传得好。那今天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在神家的里面，或者从教会的历史上来讲， 当初神兴起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意愿，要为主来工作，要为着主好像来栽培来训练。但是这个棒子有的时候你在看说今天他到底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在1663年呢，有一个很高的学府，我们今天都知道哈佛大学，他在那一年创立的。那他所创立的呢，是以培养传道人为他主要的职责。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当他学校创立的时候，他是以神学院，他是以培养传道人为他主要的目的的。但是后来不知道到什么时候，那这个棒子呢就掉了，也就是说他们就失去了原初的那个目的。那到了1701年的时候呢，有的人觉得哈佛大学现在已经失去了原初的那个宗旨，他们就另外创了一个学校叫做耶鲁大学。耶鲁大学呢创校的时候也是为着培养传道人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说这两个大学学术上地位上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可是已经远远的离开了他原初创校的那个宗旨。所以我们不知道说在哪一个阶段呢他的棒子掉了。但是你的棒子掉了，我们跑接力赛你就知道，你就 disqualify 了，你就失去了你得奖赏的资格了，好，参赛的资格。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说，每一个传承，每一个神所托给我们的，我们要非常的留意。他说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还告诉我们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那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旧约中有许多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大的警惕的。在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所以你看见第一代的他们亲眼看见过，他们真是经历过神大能的作为。他说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有这些人在就是一个属灵的稳定的力量。好，他说百姓呢都侍奉耶和华。好，那这个情形到了第二章第十节，我们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我们从这两节经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就说感受到那一个沉船失去所带来的可怕的后果。所以当他们那一代过去了以后呢，等到新的一个世代兴起来，因为他们没有把属灵的产业传下去，没有像前面讲的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总是在那边我们看见失落了，那个棒子掉了，没有把他们所得着的，没有把神的话传下去。那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离开了神，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去侍奉诸巴利，去拜偶像去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主把一个家庭赐给我们，那我们就要认识到这个点。好，等一下我们看整个家怎么样能够合神的心意，但是有一个点呢，家是要把属灵的产业要传下去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托付。所以神给我们儿女，叫我们来照管他们，我们除了教育他们，除了养育，好，顾到他们生活的需要，很多家长现在第一首要的注重他们的学业。好，从小你就看见有的现在幼稚园就开始补英文，从小学就补习补习补习哈，那家长很注重他们的学习。可是我们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是要把属灵的产业能够传给他们，巴不得他们也能够认识，能够得着 我们所得着的主，这一切里面的丰富，这是神所托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今天如果是我们注重是外面的，很多的孩子就算他有很好的学位，他找到很好的工作，那若是在主里面失落了，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遇到很多弟兄姐妹，当他们年纪慢慢的孩子长大了，有了一些成就以后，那但是呢，如果孩子没有在主的里面，孩子在世界忙碌，虽然也许很成功，但是父母的心真的是非常的失落。有很多人他们后悔哈，或者是说我如果能够再来一次，我会怎么做？那我想，那今天主给我们机会一起交通哈，我们就盼望说认识到神的心意，认识到属灵乘船的重要哈。那我们也特别要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除了我们每一个家自己的孩子，我们祷告，我们为整个神的家的下一代怎样迫切的祷告，特别在这弯曲被扭的时代，非常非常不容易。那我们需要求主拯救他们，脱离这个属世的缠累。地上有很多现今时代的邪恶，有很多的陷阱，有很多他们不同的价值观。那年轻人活在这个时代，能不能被主得着？我们实在是需要为他们来祷告。那我们看见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从第三节，那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殉道之前最后他的书信，那他是在地牢的里面，他也知道他为主殉道的日子已经近了。那他在写的时候他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他写给提摩太，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他讲到说提摩太里面的那个信，那个是无为之信，那个真实的信能够面对许多属灵的征战。保罗他很快就要殉道，他被下在不只是监里面，他下在地牢的里面。那他知道面对这些征战，这个无为的信何等的宝贵啊！这个信呢是先在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尤尼基心里的。他说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看见从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然后呢传到提摩太，这是一个属灵的乘船。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所得着的生命，所得着的托付，这是神所托给我们的一个使命，一个责任。那认识这个点呢，我们就可以来讲到说神的家里面每一个家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父母他们指望孩子们在主日学能够得到很好的栽培造就，主日学是非常的重要。每一次孩子们来哈，那有的时候我们周间啊，或者是读经聚会啊，或者是什么聚会，那早期的时候有的人就是因为孩子们他们吵嘛，就是年纪又小，所以常常就是给他们做一些事情，就是打发他们哦，让他们不会影响到聚会。那早期的时候有一些他们的观点哈，那或者是找一个保姆，或者是给他们看看电视，或者做一些什么画画东西啊哈，就是你们乖乖的啊就好了啊。但是后来很多父母他们觉得说，我们在聚会，我们在得着，可是我们的孩子呢，他们看一些电视，他们在那边自己做一些事情哈，没有人好好的栽培他们，那这段时间对他们来讲其实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相信各个教会哈，各个不同的地方啊，这些父母们教会的负责，他们慢慢认识到说儿童的栽培非常的重要，需要抓住这个机会。他一下子长大了，你要再想去栽培他，有的时候机会已经错过了哈。他们最容易塑造，最能够来领受神的话， 来认识神，单纯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抓住这段时间。好，教会栽培儿童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都要知道说，一个孩子他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可能大部分时间很多时间在学校，你看在学校那个环境，他所接触的他的同学，他所受的教导很多都是属世界的，那他真正能够来到教会里面参加这个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好，能够在神的环境当中接受栽培造就，你说一个礼拜下来时间说实在是很短的。很多主日学的课程，你说大人聚会两个小时，但老师们都知道啊，儿童他们能够专心能够领受的也许只有半个小时，对不对？所以他要做很多其他的活动，或者是带他们要玩啊，要怎么样哈，所以你看看他能够真正接受属灵栽培的时间啊，非常非常的少，一个礼拜那么长的时间在教会的里面，更何况很多的时候刚刚讲到哈，还没有注重主日学，那也许主日的时候大家会比较注意哈，那很多时候在读经聚会周间聚会的时候，那就是打发他们时间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看见说，家庭里面栽培你的孩子，那这个呢就成了父母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责任。你想想看，很多如果今天在一些周间的聚会，教会没有像主日学的安排，没有特别为着孩子们有很多很好的设计哈，很多很好的教导，那他们那段时间他学不到什么，那也许最多一个礼拜就是主日早上有儿童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时间呢，真正他能够领受的话语，能够被教导的时间非常的短，所以比较起来，这么多时间在学校的是在属世的，那在家里的时间，所以父母们真的是求主恩待怜悯哈，那我们就要很注意说有没有机会在家里面来栽培来造就我们自己的孩子。那这边讲到说属灵的沉船好像是接力赛跑，那第一个你棒子呢要接好，所以这有很多的技巧啊，你看那个人跑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什么时候你要开始起步了，对不对？你不是等他跑到你的面前了撞在一起了，不行哈，所以他有一些技巧，那怎么样把棒子接好。今天有许多属灵的教导，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有各样的书籍，有各样的信息，有各样的机会，我们可以有一些属灵的知识，我们也听到了很多人所教导我们的，但是我们对自己来讲呢，这些是一些客观的事情呢，还是我们有主观的经历？别人讲到说他可以来到主面前，与主面对面，跟主那么亲近，那么祷告，我听到了他可能是一个客观的事情，哦，这是他跟主之间的关系，但是我没有经历到，就还是一件客观的事情。今天什么时候这个棒子能够接得到呢？有人讲到他看见了，他经历了与主同死同埋葬，与主一同复活，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属灵的经历。那我们听到了，也许不一定是谁跟你讲，你听到的信息，你看见神的话，你读到一些属灵的书籍，有很多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是遇见了主，他们有一个看见，我们可以说我知道，但是还是一个客观的。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说这个棒子接到了呢？你真正扎实的接到这个棒子，就是你也看见了，你也真的自己听见了，你也经历到了，成了一个主观的经历，不是一个客观的人所讲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我们把棒子接到了，接到棒子以后，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奔跑， 所以保罗讲到很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一生在这个场上在赛跑，要我们跑得好。那还有呢，我们需要把棒子能够传得好，传得好。所以今天对于属灵的教导啊，儿女们呢，我们讲到教育啊，如何管教你的孩子，那当中我们曾经交通过许许多多的原则。那怎么样把属灵的生命能够传递给他们，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能够传递的生命。但是如果我没有得着，我没有办法传给我的儿女们，今天如果对我来讲不过是一些客观的知识，我能够讲给他听，他得着的也不过是一些客观的知识。所以今天若是我们能够知道说，为着养育你的孩子，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耶和华的产业还不只是说他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你要知道说，儿女不是我的产业，是耶和华的产业。那在这个过程，神托给我们来养育他们，要得着他们成为爱主的、认识主的，让他们能够在神的家能够尽功用的，那这些是神所要我们能够达到的。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真是战战兢兢的。那说这是耶和华的产业，今天托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怎么养育他们，怎么样把属灵的产业能够传给他们。那这个传，我想很多的时候呢，你跟儿女之间的那个接触，你跟儿女之间的那个关系，你为他的祷告，那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哈，这个合神心意的家庭里面，这些点呢，就是父母我们尽我们所能的，那我们抓住一个机会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让你儿女在你身上看见这个榜样，身教胜于言教，儿女从我们的身上他们能够看见一些榜样的时候呢，对他们来讲那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听见有许多圣徒，那我想他们受他们父母的影响，有些他一想到说他的父亲，他的印象里面呢，他父亲是怎么样在房间里面在那里大声的祷告，有就是想到他有一个爱主的母亲，那他们是怎么样为别人的摆上。那我认识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年幼的时候，他说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母亲一天到晚在外面去传福音，他家里非常非常的穷，但是他母亲去传福音还把家里的东西还要给人。但是当这个一个弟弟还有几个三个姐姐哈，他跟我讲这个时候，他讲到说他们当时候那个不接受，没有办法认同他母亲的做法，但是他母亲所做的，他们在我面前的时候，他们所讲的，为什么讲到他母亲呢？因为他母亲对他们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量。那这些孩子们活到年纪也大了，对不对？他们也吃过很多苦头，但他们在教会的里面为主的摆上，那是超过很多人所能够想象的。那为什么他们会那样子摆上呢？所以他们就说，因为他的母亲。所以你知道这个生命的影响那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今天我们有什么能够影响我们的孩子，这是要求主来怜悯我们，他们在我们的身上，他们能不能够真是得着属灵的产业，他们有一个属灵的影响力量，影响他们的生活，影响他们一生活着的那个目标。好，那这个是我们要求主怜悯的。那我们也不敢讲说，很多时候你看见在同一个家庭里面父母都很爱主，那也许呢他还是有孩子是在世界里面的，我们不是在那一个批评的角度说，哎，你的孩子怎么这样，所以表示你这个父母可能有什么问题哈。以前格里汉他的那个儿子啊，也曾经在外面流荡，那 后来感谢主，主把他带回来。那我们当中有一位也是过去在带领我们的一位弟兄，那在他孩子在青少年的那种阶段里面，他每一次碰到我们就说，哎，为我的孩子祷告，为我的孩子祷告。你看他是在我们看他是大弟兄，这是带领的，可是呢他在很多方面他的教导他的这个学习，那都是众人的榜样。可是那段时间他讲到他孩子的时候，他只有一句话，为他孩子祷告。那有一次他两个儿子在高速公路上在赛车，然后呢都带着朋友了，然后就擦撞，然后有一部车呢就冲出去，就冲到那个高速公路边上的树上，那脑震荡，然后就昏迷在医院里面。另外一个儿子呢，那个车子差点从路桥差点要掉下去，就挂在那里。后来我们到医院去看那个儿子，他昏迷，然后为他祷告等等的，感谢主。后来孩子醒过来，那后来那个孩子后来就在大学毕业了，过了好一阵子，后来他就全世界服侍主。那他家几个孩子后来都被主带回来，很爱主。那所以我是讲说，也许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可能看见说还没有达到我们心中所想要的，那但是祷告是一个关键，祷告是一个关键。很多时候我们在弟兄姐妹的面前，的确我们也承认说，哎，请你为我的孩子祷告。因为对于孩子，我们只能说我们仰望主，我把属灵的产业传递给他，我把一个属灵的环境能够让他能够在其中成长，我也祷告主他在我们身上能够看见一个属灵的榜样。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世代何等的邪恶，那个属灵的征战，那仇敌呢用尽他的办法把神家耶和华的产业他们要把它夺去，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那但是我们知道在主的里面，我们就是不住的祷告，永远不放弃。你不晓得在哪一天的时候，孩子们他回转了，然后他被主得着了，能够被主使用。那这个呢是有警惕的时候，那有弟兄姐妹他们蒙恩的，那也有今天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我们永远不放弃，不容让仇敌在我们孩子们身上他们有这些地位能够来掌控他们，直到有一天他们真实能够转向主，为着主而活，这才有真实的意义。地上所有的功名成就不过都是短暂的，都是虚空的。那他们若是能够爱主，我们就知道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才是能够让父母能够得着最大的喜乐，好，最大的安慰的。好，那这是讲到我们认识到说个人是这样，对于整个神的家来讲，神家的下一代，我们永远需要看见说能够把属灵的产业传递下去，那这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忧心，那常常你看见神的家好像断了一代，那这一代呢失落了，那曾经这些孩子们不是也都蛮好的吗？也都蛮爱主的。我看一个统计数字，在美国的一般的这些基督教的家庭里面，这些孩子们读到大学的时候迷失的比率那是非常非常的高，可以说绝大部分到了大学里面都迷失了。虽然他说我从小在主日学长大，虽然我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但是到了大学很多都迷失了。那这是我们在这一代里面呢，我们特别需要警醒，需要祷告。我们也求主让这些孩子们他们呢从小的时候所得着的不是去外面热闹一下，不是父母要去他们也就不得已的要去， 而是说有真实属灵的产业让他们得着，让他们经历到主的自己，他们能够真实的蒙恩得救。那这些对于他在外面，他在成长，他离开家庭以后，他里面有一个真实的东西会抓住他，会让他里面受吸引。那这些我想就是我们需要好好在主面前彼此勉励哈，让这个属灵的产业能够一直传递下去。所以呢，我们所亲眼看见的，我们所经历到的，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我们祷告主，不要让这个棒子，不要在哪个时候，在哪一个点上，它失落了，失落了。好，这个是讲到属灵的承传。那我们知道，神从婚姻开始，这是神所设立的。神得着一个家，一个家，那叫我们在这个家的里面呢，成为一个见证，成为在地上他能够工作，他能够在这个家的里面，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那今天来讲，我们知道说神他的话语，他的心意，刚刚读到说你要传给你的下一代，要传给你的下一代，不止我们领受了神的话，不止我们爱耶和华我们的神，神他吩咐我们要把神的话要怎么样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就让我们的儿女呢，他们能够真实的认识神的话。那因为这几年呢，常常有一些的年轻的孩子到我们家哈，那有些时候他们是周末读大学生的，他们周末呢就大学回来就住在我们家，那有一些呢他们是平常也经常在我们家，那所以我姊妹呢就有机会就带他们一起读圣经。好，那平常的时候呢，他们在什么 LINE 啊 WeChat 啊，那就勉励他们，你无论在哪里，反正他每一天他们都有固定的读经，好，那他们就把自己的最喜欢的经节，他们的心得，他们就放上去。就很多现在已经在什么伯克莱啊，已经在这些大学里面读书的，他们还是在这个读经的这个小组哈。那这是一个日积月累，成为他们一个生活，成为他们一个习惯。那我姊妹有一次她也是很怎么讲呢，就是说有点感慨啊，她说以前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还没有这样子带他们哈，那就是说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那个时候呢也许服侍也很忙，你也觉得有一些方面是有栽培有教导，但是没有像哎呀后来你看带这些年轻人每一天然后督促他们跟着他们一起走，然后呢这样子来建造，你就看见这些年轻人的生命真的被建造起来了，他们的气质也改变了，然后他们的读书也改变了，很多就是都是这个后段班的，或者说都是这个有一个叫做他说以前人家叫他是学渣哈，那是读书是不行的，那现在到了 UCLA 而且都是全 A 的学生，你说他的改变在哪里？因为他认识神的话。很多人讲说为什么犹太人，人家一般讲说他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哈，那当然我们中国人就说中国人不是第一也是第二了，那输给犹太人觉得说心服口服的，因为他们最聪明嘛哈。但人家讲说犹太人为什么他们那么聪明呢？关键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小就要教导他们神的话，他们从小就非常注重的教导神的话。那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今天我们可以教导神的儿女，就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今天很多的父母注重他的学业，从小学不断的补习，我刚刚讲那个叫学渣的哈，他从小学就住校，他父母花很多的钱就是给他这种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环境，然后呢每天就是一直上课要上到晚上9点多，他我说你这个生活真的我也很难想象你真的从小是怎么过的哈，那就是这样子，但是结果是什么？学习不来，什么东西都读不进去，那很多孩子都是这样。 他们都是要补习啊补习啊，但是呢他们的心也静不下来，什么东西填也填不进去，非常的可怜，那父母也很无奈。我们要认识到说，神告诉我们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要把神的话，你要教训你的儿女。犹太人他们从小他们就教训他们的儿女，所以他们从小他们会背神的话，他们认识神的话。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开始教导的时候，最早一卷书可能是从利未记开始，利未记开始。那今天我们神的儿女要跟他可能信主好多年了，你说哎，我们来读利未记，他说这利未记太难了，他没有兴趣读。但是他们没有新约，他们只有旧约，他们从利未记开始来教导这些孩子。那我们就知道说，教导我们孩子在神的话里面，那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他讲到就说，你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然后把神的话呢，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还有你的城门上。那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这些意思就是说，你在家里，在走路，躺下起来，就是你的生活。我们在不同的环境的里面，不是只是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你说我们来对他们有一点的教导，不是他来到主日学，儿童主日学，你对他有一点的教导，是在坐下，在家里，在路上，起来，躺下，那这些经文呢，就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好，那这些对他们是一个好像你看不见，但是却是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叫他一生受到极大的影响。那我们下面一起来看一下怎么样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那当然我们已经包括了在婚姻里面很多的学习，在对于孩子有许多管教各方面的学习。那现在我们把它综合一下，那有几个点呢是可以帮助我们，那我们在一个家的里面，我们看说神的心意怎么样能够成就在这个家的里面。救恩是以家为单位，当神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一家一家的，他们要聚在一起，然后呢每一家取一只羊羔。那我们知道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献祭啊，为着他们的得蒙救赎，那他们需要聚在一起。那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九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那该撒，那我们知道撒该，撒该，那救恩到了这一个家。那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进足一家。那我们为着我们的家人来祷告，为着我们的儿女们来祷告，那一家一家的我们求主来得着。那特别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当他们讲到儿女失落了啊，那一个祷告真是需要求主来恩待我们。当然有很多是后来才信主的，儿女还没有信主，那这些呢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一面带着信心，我们一面带着祷告，我们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一家一家都要蒙恩。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很多主来对付我们，那原本你跟你孩子之间的那个关系啊，常常做父母的，之前我们讲过中国人的观念，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那我们可以说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用接受这样的观念，但是我们自己做父母呢，很多时候父母跟儿女们之间能不能够建立一个 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呢能够在一个关系的里面让他来羡慕在我们身上我们所得着的这位主，让孩子们他们没有一个羡慕，那他们也愿意来接受来得着，让救恩临到每一个家。那第二个点呢，我们讲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他们起行他们安营哈，非常有次序的，他们安营的时候呢就要怎么样，都要对着会幕，对着会幕，在会幕的四围那里来安营，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也就是说会幕是他们整个生活的一个中心。他们要起行的时候是神自己来引导他们，所以我们知道白日呢有火柱，好，那白日有云柱，好，夜间有火柱，那是神亲自来引导他们。那他们安营的时候呢，会幕是他们的中心，神自己是他们的中心。而今天我们说要这个家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这个家的中心到底是什么？那孩子们呢，他们看见的榜样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说盼望我们的家能够合神心意。那弟兄姐妹，求主来恩待我们，神是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今天如果我们在地上忙这个忙那个，那我们可以为着很多属世的事情我们就牺牲了主的事情。那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孩子的眼睛他所看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榜样，父母的中心到底是什么，那对他们来讲呢影响其实非常大的。我们讲说要教导孩子什么，认识神是可畏的，认识神是可爱的，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是把神他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说他是我们的中心。今天我们活不是为自己活，是为着主而活。今天每一个家庭要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哈，以神为中心其实是一个蒙福，非常的蒙福。今天地上的水喝了还要再渴，即地上你所有能够得着的名啊利啊这些东西，你真正得着了是觉得非常的空虚的。但是你说我为着主他来活，我把主放在第一位，我让他凡事居首位，其实你真正走过来了以后，神他所给我们的那个祝福，叫我们不但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叫你知道说一个夫妻他所注重的如果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太多夫妻的问题争吵，你就知道说他们所注重的就是你就是我。那你看两个人在一起，你看我我看你的，这不出问题这很难呢、好，那都有自己的天然，都有自己的个性的。但若是以主为中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不是很重要，你不是很重要，主是我们的中心，让他居首位。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小事，夫妻吵架你听一听，大多都是小事情。那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说我的事都是小事，只有主的事是大事，多少的纷争其实都能够消除，那你得着的那个爱，得着那个和谐，得着在家里面的那个祝福，那我们从父母然后一直到孩子，那这个是一个非常蒙福的路哈，以神为中心。那第三个我们讲到家庭祭坛的建立啊，很多父母他们从来没有跟孩子们在一起祷告过。那最近有一个弟兄啊，他的姊妹生了癌症哈，已经在了非常后期了，所以他跟我们讲说啊，他最近呢就常常跟他的姊妹 牵着手啊，就一起祷告。他回想呢，他说过去这么多年，他实在是那个亏欠啊，就是说他没有跟他姊妹好好的一起祷告。这个弟兄是很爱主的，他花很多时间在教会服侍，但是呢，他也说到一件事情，他是非常忽略他的姊妹属灵的情形。也就是说，他可以很热心的服侍，但是他们两个没有一起祷告，没有一起祷告。那这是夫妻，弟兄姐妹，今天夫妻能不能够一起祷告？这是我们讲到夫妻的这个关系哈，这个和谐，这个爱啊，这个成长，你能不能够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一同跪在神的面前？啊，如果还没有的话，其实损失是非常大的。那跟孩子呢，我们说要有一个家庭的祭坛，所以这个祭坛呢，无论是委身，无论是翻祭，无论是数祭，无论是感恩哦，或者是分享，可以说平安祭，无论是认罪赎罪祭复合，那在很多都在这个家庭祭坛的里面啊，跟孩子们能够聚在一起。我们家孩子过去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总有一个晚上，我们就讲好的哈，这个晚上是家庭祭坛，这个晚上是我们把所有其他的事情呢，这段时间都分别出来。我们也不接电话啊，然后我们平常去看望弟兄姐妹，但这一天呢，作为父母的，我们说这是我们来看望你们。孩子他们有很多他们的遭遇，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挣扎，甚至对父母很多的要求等等的，那他们也有觉得你父母这些点那个点不理解我的，他们的挫折，他们的这个很多的痛苦哈。那我们常常在家庭祭坛，或者说我们一起这样子唱诗敬拜来祷告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孩子当然大家也知道哈，所以这个有一个美国有一个很专有的名词叫做 PK 哈，那 PK 就是 Pastor Kids 哈，那他们的成长呢，有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遭遇，是别人可能别的孩子哈不一定人家会这样的要求他们哈，所以他们有一些他们的委屈，那他们受到的一些伤害啊，所以呢这个家庭祭坛太重要了，所以很多所谓的 pastor kids 呢，就是这些传道人的孩子呢，到最后变成问题非常的大哈，因为在教会里面成长，有的时候是看见这个父母啊，他们所遭到的这些不合理的遭遇，好，因为这个你服侍主呢，很多有些这个会友啊，这个弟兄姐妹啊，那他们的一些我想各样的情形都会有哈，还有对他们孩子的要求，好，那别的孩子做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但是你是什么牧师的孩子，你怎么这样哈？对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要求，不同的批评临到他们身上啊，所以。借着这个家庭祭坛，借着一起的交通，一起的祷告，那真的你知道说主的医治，好，那主在我们当中所很多宝贵的工作呢，是借着家庭祭坛，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好，那让他们也有一个机会一起来到主面前，他们也遇见主，那这个是很关键，我是觉得说每一个家庭我们求主让我们建立起一个家庭的祭坛，家庭的祭坛，也就是说有一个段时间你们是可以分别出来的，你跟你的孩子是能够一同来到主面前的，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些神的话，所以做父母的你自己要去预备，有的时候你有一点话语的分享也不一定是很长，然后呢我们有交通有祷告，那很重要，就是让每一个孩子他们能够开口祷告，他们能够开口祷告，然后父母再做一个总结的祷告。那大概这是家庭祭坛，要得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家庭祭坛是不可少的。那我们也讲过这全家的侍奉，那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进了迦南地，你知道迦南地是充满了偶像，那所以他们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一面约书亚告诉他们，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他最后一句很重要哈，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这是他做一个家长的位置他所做的一个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我们盼望说，在每一个家的里面，那父母有一个责任，他站在一个位置上，神把一个属灵的权柄赐给父母，做父母有神所赋予他属灵的权柄，那你有这个权柄，我们要宣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你说你的孩子怎么样？那也许有一些很多的过程，也许他现在还很反叛。弟兄姐妹，我们抓住这个属神所赋予我们这个属灵的权柄，我们来宣告哈。那这个宣告里面带着我们自己，我们完全的心意哈。我侍奉耶和华，不止我要侍奉，我和我的家，我们都要侍奉耶和华。那这一个呢，是讲到一个全家，全家的一个侍奉哈。那今天如果主恩待我们，你看见，哎，是
老师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委身跟团体的关系，感恩跟属体的关系，和分享与平安记。
对，我想我们讲到这个五祭哈，那五祭呢，一般来讲呢，其实我们在讲立位祭的时候，那可以它只是一些有点像是引申一下了哈。那燔祭是全烧的，是完全是为着神的，所以燔祭呢，它要怎么样杀了以后要怎么样剥皮，要切块啊，那放在坛上哈，要全烧的。那我们讲到各样的祭呢，它有一些不同的它的性质哈。那讲到素祭，那也许呢，你可以说，有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同感恩，好，一同感恩。那这个素祭在五祭当中呢，它是同献的，它是跟燔祭、赎罪祭哈，跟这些祭呢，它是一起献上去的。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去细讲哈，但是呢，只是说引申一下呢，引申一下就是说，那今天当我们跟孩子们我们在一起，你说这是一个家庭的祭坛，我们可以跟孩子们我们一起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献给神，好，那这是一个祭，对不对？当我们一同在这里感恩的时候，那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在这里来献上一个感恩的祭，那就是。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神面前得蒙赦免，可是我们彼此之间呢，有时候你经历到说彼此的饶恕，好，彼此的接纳，哈，那只是说有一些的在这些原则的里面，我们恢复与神之间那个和好的关系。孩子们有的时候他们犯了错，他们经过了管教，但是呢，你知道犯了错以后，管教是一件事情，惩罚是一件事情，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够恢复，这是我们需要一同带到主的面前的。好，那无论他的错是什么，但是主耶稣他今天要我们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那赎罪祭，那通常我们是讲到说，我们这个人我不做什么事情，我就是一个罪人啊。讲到我们这个整个罪的生命性情，那赎愆祭呢，今天你做了什么事情啊，这些事情上呢，所以赎愆祭呢，很多时候你不单是你献这个祭啊，你还需要去偿还的。好，因为呢你有一件事情你得罪了别人，你需要去道歉。比方说两个这个家里的两个孩子吵架，对不对？或者是这个你除了让他们呢能够彼此之间好能够和好，对不对？他们要彼此赦免，彼此饶恕。好，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这我们就举例在这些祭的里面来应用。好，刚刚讲了全家的侍奉，最后一点呢，我们要讲到起来为你的家 征战。我们特别读到在尼希米记的里面，当尼希米他归回，他看见整个圣城被拆毁了，城门呢被火焚烧了，那整个那个荒凉的光景哈，那尼希米他开始要重建圣城。所以我们看见几次的归回哈，他们重建祭坛，他们重建圣殿，然后后来重建整个的圣城。那有几句很重要哈，那在尼希米记三章二十三节说，其次是便雅悯与哈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他们建造这个城墙哈，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然后呢，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所以每一个家，你有你的责任的，你要对着自己的房屋，他们把这个城墙能够修造起来。我们知道城墙修造起来，没有城墙没有保护，没有城墙没有分别，没有分别也就没有见证。所以尼希米他在那里带领以色列百姓，虽然仇敌在那里耻笑他们，但是他讲到那些仇敌无份无权不被纪念的神的儿女，我们有责任来建造，为着我们的家来建造这个城墙。那这个建造呢，讲到说能够抵挡仇敌，这个建造讲到有分别。今天我们的家，我们需要来保护它，不能让世界进来，不能让仇敌进来。那今天保护，很多时候这个父母们头痛啊，这个孩子们人人拿着手机，人人在网络上哈，那很多仇敌是借着这些管道就跑到家里面来了。我们需要起来祷告哈，需要起来征战啊，需要起来守望，要有对着自己家的建造。第四章尼希米四章十四节，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就每一个家我们都要有一个认识，今天是末后的时代，今天是征战非常猛烈的时候，需要我们为着每一个家起来征战。好，那我们讲说，那你怎么征战呢？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今天所面对的是整个世界那个腐败那个污秽的这些，我们怎么征战？那我们就要认识到说，祷告是一个征战的一个关键，借着祷告来征战。那等一下我们一起看这个战争房间哈，我们就一起认识到说，那个祷告成了一个征战的关键，成了征战的关键。那很多的家庭今天被仇敌所掳去，很多的夫妻真的是生活在一个很痛苦，然后又很无奈哈。那今天离婚率又这么高，那我们看见仇敌用各样的办法把一个家一个家，他要把它拆毁，啊，他用很多不好的手段呢，今天来败坏在家里面应当所得着的祝福，应当是成为一个能够成为神的见证，成为一个生命的传承，成为一个属灵的建造的。那今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大的征战。那这个片子呢，我姊妹她一个同事，她是那个是一个黑人哈，一个同事，她看了以后，她自己在家里面开始一个祷告的小地方啊，她把她的那个衣橱空了一个地方在那里变成一个祷告的地方。那后来她的婚姻本来真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哈，然后她的女儿女婿来他家里面看见了，他女儿女婿后来看见这个妈妈的这个改变哈，家里的改变，他们自己回家也空了一个地方开始祷告。然后他几个孩子呢，看见父母的改变，他们每一个呢自己在书桌有一个地方，他们都有一个贴一个他们祷告的事项，也开始这个祷告的生活。我们需要起来征战，每一个家要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儿女， 为着产业，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属灵产业，我们不让仇敌来夺取。所以每一个婚姻神所设立的，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不单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你读到所赐的产业，你就好像觉得说这是我的产业，他说耶和华的产业，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那每一个家，我们知道神他有他永远的心意，他所要得着的见证，那我们都要起来征战，来祷告，来持守。好，我们就这堂课就分享到这里。